亚太报道，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4月16号星期五，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反中乱港幕后金主在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电视认罪；北京在港宣传国安教育日，文革气氛笼罩香港；香港民运人士周永康接受本台记者专访，回应中国央视的指控；中国人民银行发表论文，警告中国人口呈现衰减的风险；汪洋日前到访内蒙古，再次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进口芯片短缺涨价潮蔓延，中国部分企业停工。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4月15号是中国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官方中央电视台日前再次播放电视认罪节目，当局指控一名叫李亨利的男子是香港反中乱港活动幕后金主。节目还点名了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张坤阳以及梁国雄等多位香港政治人物，但这位李亨利的身份背景却引发外界的质疑。以下是本台记者吕希、李志志的报道。
中国官方一直宣称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有境外势力参与以及资助，但在周三播出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当中却出现了一位境内幕后金主李亨利。报道介绍的李亨利原名李户祥，生于上海，早年入籍伯利兹。报道说李亨利频繁到境外参加反华活动，并在2009年遇到了杨某某，他说杨某某和自己灵魂完全契合。
他的最终目的当然是想推翻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我知道他和国会的关系非常好，一直就是在这从事反对中国的运动。他是最最应该说是某国社会高层中不停的，就是365天不停的呼吁，就是怎么样跟中国共产党对着干啊什么这样的。
报道说李亨利在长达10年当中向杨某某捐助数十万美元支持反华活动，又说他十分关心香港的动向，早在2001年就到香港参加反中活动并进行捐助。报道点名提到香港政治人物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张坤阳以及梁国雄等人，说李亨利曾经在2011年在香港和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秘密会面，在2014年和香港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会面，甚至为他购买机票去欧洲某国出席反华论坛。报道说李亨利资助杨某某多次把香港青年抗争领袖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张坤阳等反中乱港分子引荐到境外与西方大国的反华政客以及高级政府官员会面。这位所谓的幕后金主李亨利的认罪视频疑点重重。首先，目前已经流亡英国的罗冠聪以及在外留学的周永康都在社交平台反驳，表示不认识李亨利。而第二个疑点就是为什么兼外国政要需要中间人呢？这一点罗冠聪在脸书上面公开的反驳，表示会见外国的政要根本不需要任何中间人的推荐。他又反问为何会找一位在中国企业任职的高层来当中间人呢？批评这是中共的肮脏抹黑手段。而第三就是当事人澄清根本没有收取李亨利的资助。周永康在脸书反驳报道中所谓的欧洲反华论坛实际是 Forum 2000，活动是由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等人在1996年创立，多国政要也曾经参与。他表示前往捷克的机票以及住宿的费用由主办单位提供，他讽刺同志撰写剧本仍需努力。而第四个疑点就是李亨利同时是薄熙来案的证人。翻查资料，这已经不是李亨利第一次在中国牵扯到官司当中。根据山东济南法院在2013年所发布关于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件的判决书当中出现了李亨利的名字，当时身为美东公司副总裁的他以证人的身份表示，他和公司在2000年为中国富商徐明把322万美元汇给了罗素地产公司，用来为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在法国购买别墅。 李克立的供词成为了薄熙来被定罪的证据之一。那为何他本人能够从案件当中全身而退，继续在中国经商，又支持香港的抗争运动，直到2019年11月才被抓捕呢？熟悉中国政治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本台访问，他说中国官方的电视认罪是中共的宣传战之一，外界无从核实认罪者所言是否真实。他认为值得留意的是，官方会不会再次把李克立的供词为己所用，借此株连其他人，特别是报道当中被点名的人士，
会不会其中一些被指涉事的人呢？
一些被指涉事的人如果没有离开香港的话，会否突破把港人送往国内审理的界限？现在不知道，大家也不希望出现，但是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被点名的五位香港政治人物，有三位身处海外，只剩下黄之锋和梁国雄在香港因为其他控罪而被囚。根据香港国安法，如果案件涉及外国势力等的复杂情况，可以把疑犯移送到中国审理。我就忧虑中国官方会不会借机打响港人送终的第一枪。本来向香港警方查询有没有就李克立的认罪内容与中国国安联络，截稿以前没有回复，而被中国指为反华论坛的 Forum 2000以及正在流亡的张坤阳目前也没有回应。根据中国查册网站报道，提及李克立工作的公司上海美东房地产有限公司目前仍在运作，控制人为美国人。据亚洲电台记者吕希、李志志香港报道。
4月15号是北京当局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后的第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多位中港官员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表示，中央一旦出手必然到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更不讳言，指未来会加强监督学校、传媒和网络。有评论认为，中港官员的用词欲趋大陆化，是为了营造文革式的紧张气氛。请听本台记者吕希、方德豪和刘少峰的报道。
北京在港强推国安法以后的第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港府的宣传铺天盖地，多名被美国制裁的中港官员相继在开幕典礼上面发表讲话。第一位致辞的是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他以充满斗争风格的语言为典礼开场。
中央一向是言必行，行必果，对一切危害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的行为，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出手必到位，对一切横蛮干预香港事务、企图拿香港做棋子的外国和外部势力，该反制就坚决反制，让他们留点教训。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以香港国安委主席的身份承诺，会把国家安全信息带入社区和校园，表示未来会加强监管学校、媒体和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中央驻港国安署署长郑应雄更是明言，感谢支持香港国安法实施的法律界，包括了香港法官、检控官、律师和学者。而少有公开发言的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就说，驻军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国家安全。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本台访问，表示开幕礼上面的中港官员使用了大量香港人听不惯、听不入耳、反感的语言，言论宁左勿右，是要凸显自己的政治功能，同时营造文革一样的紧张气氛。
其实现在香港气氛就同当年文革在国内，
其实现在香港的气氛和当年文革爆发以前的气氛很相似，以文攻己，或者以你的政治态度作为切入点攻击，这气氛在香港越来越浓厚。所以北京是希望把政治张力变成政治压力，现在的态势就是既要做给北京看，也是北京要他们做出来。他表示，现在部分香港官员以及亲北京议员用词用语已经越来越大陆化，不排除一段时间以后部分香港人会习惯中共的官方用语，但他提醒港人不要被中共同化。
我有民主人权，
我有民主人权，
我有国家安全，
我有国家安全，
人民大于国家，
人民大于国家，
人民高于政权，
人民高于政权。
香港民主派就继续以行动抗衡被北京掌控的话语权。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民主派团体盛民联以及支联会的成员手持横幅以及标语游行到开幕式的会场外，要求政府立即废除国安法，释放政治犯。支联会副主席周信彤表示，香港国安法立法以来，香港人没有更加安全，只有越来越恐惧，越来越多人被关入囚笼，质疑这样的国安法是剥夺港人安全的法律。他表示，支联会今年六四将会继续到维多利亚公园燃点烛光，认为悼念六四就是国家安全的最好教育。就亚洲电台记者吕希、方德豪、刘少峰香港报道。
中国央视日前在节目中指称，一名企业家李亨利以资金支持所谓反中乱港活动，并且资助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张坤阳等香港的民运人士。就此，原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秘书长周永康接受本台记者孙成的专访，谈到对中国央视的回应。
中国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里展示了一张你和李亨利见面的照片，对于那张照片你是否有印象呢？
我那幅相呢应该就是在钻石山地铁站出面拍的，我当然就没印象。
我那张照片应该是在钻石山地铁站外面拍的，我当然对那张照片是没印象的，因为从角度和质量来看，照片应该是偷拍的。和那位李亨利先生见面应该是2015年夏天，当时我想去捷克的公园二千论坛，去就香港民主运动做一些分享。我和李先生这么多年其实只见过一次，对他完全不熟悉，也不认识。焦点访谈里面还说，李亨利曾经资助你前往欧洲某国参与某反华论坛活动，这件事情的实情是什么呢？
咁即係你由舊年其實開始見到，五月嘅時候其實有一單新聞係類近今年咁嘅新聞。
去年五月的時候，我見過一條新聞，類似今年這條新聞，是大陸當局說香港民主運動的參與者有收到對方的贊助。
繼然就即係出席呢個咩反華論壇啦。咁我喺嗰個聲明裏邊，
然後就是出席這個什麼反華論壇，我在聲明裡面都有提到的。這個所謂的反華論壇是捷克的前總統哈維爾和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等相关人士创立的。这次我见到央视他们的报道里边其实也没有提及到究竟这个论坛的背景来历是什么，那么可以见到在他们精心设计的剧本里面其实都是做贼心虚的，如果他们光明正大的话就不会不公布这些所有的细节了。
所以摆明都可以见到其实他们这个剧本就是去指控你说有些人士，
所以摆明可以见到他们这个剧本去指控有的人士去资助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参加外国的反华论坛，本身这个指控就是子虚乌有的，而且其实也并不准确。那么你觉得中国当局进行这种虚假指控的目的是什么呢？
咁喺咁嘅情况之下都可以预见其实呢啲故事喺大陆嘅政治，
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预见其实这些故事在大陆的政治宣传里面出现，是为了很多大陆的读者和受众，给他们灌输一套新的香港故事，将一些香港抗争者驱赶出境后，又将部分留在香港的抗争者全部收监，这样之后，大陆当局就可以出一套新的政治论述和政治宣传，去宣传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每一步都可以见到，有可能是中宣部有关人士精心设计，环环相扣的新的虚构故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成，旧金山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文警告，目前中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逆转，转型后的人口衰减速度超乎想象，教育和科技的进步也难以弥补人口的下降。该文还建议，当局应该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的困难。详情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微信公众号4月14日消息，央行发布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指出工业革命以来死亡率和出生率相继下降，造就了人口转型，给世界带来了人口爆炸、人口红利、老龄化和少子化。面对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该文指出， 应抓住当前生育政策对部分居民还是硬约束的时机，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及时释放其较高的生育意愿。若稍有迟疑，将错失以生育政策应对人口转型的宝贵窗口期，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关注中国人口状况的湖北学者程清学本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亟待解决。
关于人口老龄化这个现象啊，从清朝中期到今天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偏差。清朝中期到建国以前基本上都是1:2几的比例，但到今天吧，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1:1.05，也就是1:1。这样呢，将不可避免的出现人口老龄化这个现象。
人行的论文称，要认识到中国人口形势已经逆转，灰犀牛越来越近，人口红利当时是好东西，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要认识到人口惯性的巨大反作用力，转型后人口衰减的速度将超乎想象，要认识到人口虽然是慢变量，但有加速发展难以挽回的特点，要认识到教育和科技进步远不足以弥补人口的下降。中国民间机构北京一人评中心联合创办人陆军对本台说，出生率下降是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面临的问题。他说，
主要原因呢，一个就是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提高，导致呢人们在养育孩子的时间投入和经济成本上都比以前有大大的提高，所以很多家庭呢很难负担太多的孩子。另外呢，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强，生育自主力啊，也逐步的提高，从而呢导致妇女不再被当作啊生育机器。
论文指出，虽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有点像物价，但不同的是，人口惯性是跨代际的力量，其力度比通胀和通货紧缩要强得多、久得多。如果把价格比作汽车，那人口就是油门，刹也刹不住，动也动不了。用调控经济的思路去应对人口转型，多半事与愿违，所以一定要有提前量，并且搞得多多的，这样才不至于积重难返，一定要坚持，这样才有成效。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了58万人，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对此，陆军说，中国政府推行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今仍然存在，中国政府仍然坚持顽固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此举非常不理智。
我们尤其应该看到的是，生育权是人的基本人权，每一个国民他要生多少个孩子，政府绝对无权过问。计划生育政策呢，就是严重的侵犯了国民的这样一个基本人权。
数十年来，中国强制性堕胎绝育政策造成无数惨剧，陆军说，
所以中国政府的人口政策当务之急就是要彻底取消这种侵犯和剥夺基本人权的这样一个计划生育政策。
陆军同时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充分保障妇女的生育权，全力消除妇女因为生育而导致的就业、教育等方面受到的负面影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4月12号至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到访内蒙古，要求加快推进汉语教学和统编教材。去年年底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班在内蒙古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内蒙古的人权活动人士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质就是汉族共同体，内蒙古正在遭遇惨烈的文化灭绝。请听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汪洋在内蒙古自治区调研时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性战略工程，要加快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扎实做好国家统编教材推行使用，让各族群众更好地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就业能力，融入现代社会。 汪洋的话术应和了一个月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传递的讯息。习近平说，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把工作做细做实。去年八月，内蒙古教育厅发布了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引发大规模抗议罢课，可惜并没有阻挡中共汉化内蒙古的脚步。今年秋季开始，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二年级全部使用汉语教学以及国家统编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教材，初高中也未能幸免。2023和25年毕业考试时，特定科目将全部使用汉语答卷。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和巴图一直担心抗议之后族人会更加成为培训对象，现在不幸成真了。
实际上现在呢，所有的这种蒙语授课的学校和这个课门都包括这个幼儿园都改成这个汉语授课，所有的这蒙语媒体电视和各种广播都开始用这个汉语播，这个出版社停止出版这个和发行蒙语书刊等等。
他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的目的非常明确，
蒙古人包括这些西藏人、维吾尔人，所谓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所以呢他们不必要有这个自己的各自的这种民族认同感，把蒙古人的语言文化和民族认同感统统抹杀掉，跟新疆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两样，甚至都是这个种族灭绝的行为。
去年年底以来，内蒙古全区教育系统开展了一系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专题培训班。恩和巴图认为，这就是变相的在教育营。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到现在，普通的牧民都要接受培训，和新疆没有什么两样。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拥有4000多公里国境线的内蒙古自治区被中共视为北疆安全的屏障。这里生活着2000多万人，汉人占了80%，蒙古族人只有大约4-500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野心急需各种史料和人物传说的支撑。习近平在三月份的会议上提及蒙古王乌兰夫齐心协力建包纲3000孤儿入蒙古的历史佳话，重温蒙汉情谊。他援引当时指出，李大钊曾在蒙古大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共产主义分子。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但是在恩和巴图看来，包纲实质上是帮助中共转移汉人和掠夺内蒙资源。三年饥荒时期，牧民抚养中国南方的孤儿，本是平凡的善意之举，却被当作政治资本来炫耀。内蒙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就是一部连哄带骗、血腥屠杀、肉体和文化灭绝的历史，却不断被中共利用、包装和再发明。恩和巴图举例说，蒙古国本身就是继苏联之后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独立的政府、军队和外交系统。乌兰夫不顾德王等人的独立意愿，轻信了毛泽东民族自决的邀约，最后果然就像三五宣言一样化为泡沫。恩和巴图表示，单在文革时期，中共和汉人屠杀的蒙古人就有10万人。为了一个从来不曾存在的中华民族，吃尽了苦头。出生于内蒙古的中国人权律师刘世辉认为，内蒙古是屡遭政治清算、受中共文化侵蚀严重的地区。
内蒙那个地方的话呢，它向来是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里面最被朝鲜文化的最严重的一个地区，最先支持六四团的自治区里面。在省里面，内蒙也排在前面，可能是内蒙党被整怕了。
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受到芯片短缺的影响，中国各地的多个半导体电子企业近期出现被迫停工的现象，有些甚至倒闭。有工人担心冲击将引起另一波的失业潮。以下是记者乔龙的报道。
中国电子产业受芯片短缺影响，处境日趋艰难。在广东省珠三角地区，有下游企业因缺少芯片，不得不暂停接单，甚至停工或倒闭。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一颗小小的芯片正挑动着整个中国电子产业的神经。今年初以来，东莞市中和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青春一直在为芯片的涨价而焦虑。更令他焦头烂额的是，芯片不仅一再涨价，现在即使加钱也订不到货了。 报道称，芯片涨价潮汹涌，下游企业不得不面对成本上涨的压力。在缺芯压力下，众多企业陷入有单不敢接的尴尬境地，有的企业不得不暂缓接单，并延缓了出货周期。本周在微信朋友圈流传一段企业因缺少芯片而被迫停工的视频。一位拍摄停工企业的男子说：“
没有芯片，已经放假了啊、哦！放假，放假，放假，没有芯片，放假了。”
多位业内人士分析称，芯片短缺及涨价现象将会贯穿整个2021年。依附期间，下游企业将不得不在压力下继续负重前行。中国手机制造、平板电脑、汽车制造等半导体行业全部需要晶片。去年下半年以来，手机及半导体产品的需求量激增，但受制于有限的晶圆制造产能，芯片供不应求。金融学者司令本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国大陆的高科技制造企业受到芯片短缺的影响最大。
这个芯片如果没有或者供应短缺，那么势必呢就会造成啊这些下游企业这个成本会大幅度的上涨，而目前来讲，上涨幅度高达30%左右。另外呢，美国还有一些西方国家正在对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这些情况进行调查，给中国整个这个制造业造成的这个影响将是一场地震呀。
4月12日，首届广州国际电子及电器博览会开幕，参展的多家电子企业负责人披露，芯片短缺和涨价已成为令企业最头痛的事情。比如一些企业有订单却不敢接，只得被迫减产。司令说，
很多的企业因此的话受制于现在的芯片供应短缺的这个窘境啊，而无法呢实现按期交货，导致大量的产品违约的情况，从而呢影响很多的中国制造业企业。
数据显示，通信设备、PC 平板、消费电子和汽车是中国前四大对芯片需求最为旺盛的下游行业，上述行业各占全球芯片下游终端需求的近10%至30%。有网民对本台说，近期电脑、硬盘及显卡均出现15%或以上的涨幅。另外，企业停产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在武汉打工的孙先生告诉本台，今年初以来，不少企业都因缺少芯片而停业并裁减工人。
竞争力太差了，整个大环境也不好啊，工资都不高，都在裁人呢、国家报纸、电视说怎么这么好，这好那好，武汉怎么恢复恢复了？
中国大型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集团因受到美国制裁，库存的手机芯片接近用完。华为去年第四季度手机出货量大跌40%，预计今年再跌60%，只能进军养猪和煤矿业实行自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从阿富汗撤军，提到要把心力聚焦在应对中国的挑战，而北京称这是冷战思维。在华盛顿，两位特朗普时期的官员伯明和余茂春都呼吁美国应该采取对等的原则应对中共，包括限制中资企业投资美国关键性的技术领域，限制中共党员及其亲属入境，以及管制中共对自由社交媒体平台的滥用等。请听记者唐佳杰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4月14日在白宫宣布，5月1日起将展开自阿富汗的撤军行动，并强调美国必须聚焦其他的挑战，点名中国。
我们必须聚焦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而不是与塔利班交战。我们必须追踪和打击自911以来在阿富汗以外广泛传播的恐怖主义网络和活动。我们必须增加美国竞争力，以应对日益独断的中国所带来的严峻竞争。
拜登还说，美国必须加强联盟与理念相同的伙伴合作，保证遭受网络威胁的国际主流规范，并确保塑造人类未来的新型技术是以民主价值观而非独裁者的价值观为基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他批评拜登的说法显示美国的阴暗心理、冷战零和思维有损中美互信。4月15日，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关于中国经济野心的听证会，请到两位特朗普时期重要的对华政策官员。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认为，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方法有很多相同之处。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规划顾问余茂春则在听证会上提到中国经济的三大特点。首先，中国这个以马列思想领导的共产主义专制国家，利用剥削内部廉价又庞大的劳动力，完全融入全球自由市场体系。
中国的劳动力没有得到有意义的保护，没有权利独立组建工会、集体谈判和争取福利。在新疆，则发生了针对宗教和少数族裔的种族灭绝惨案。毫无权利的劳工被安置在集中营里，中共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规模的血汗商店，而全世界正在为其买单。
余茂春提到，中共对于权力的垄断使北京政府对金融资源实行严格的控制，包含限制中国人民自由汇兑的权利。他说，在过去15年来，至少有27位中国的亿万富翁被捕，他们遭受的指控既离奇又荒唐。第三个特点则是中共对经济相关数据缺乏透明度。余茂春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对中国的负面清单逐项回应，以中国限制煤企的方式对等回应禁止中国在高科技农作、社科研究、新闻媒体、影视文化、关键矿产等领域的投资。伯明也呼应了余茂春以对等方式应对中共的做法。他举例，当中国任意拘留美国公民，不让美国公民出境，美国也应该限制中国共产党成员以及亲属难以进入美国。他又以社交媒体为例，中国用自由世界的社媒平台散播虚假信息，掩饰独裁政权的种族灭绝行为，在滥用美国宪法的言论保障自由自我辩护。
这不是第一修正案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没有权利去掌控数以千万计美国青少年发声的渠道和他们能看到的内容，更没有权利去窃取这些孩子的数据。我们曾经对约9款中国软件采取行动，其中一些上诉到了法院。我认为有些法官对第一修正案的争论有误解。
伯明强调，禁止使用中国软件无关言论自由。美国立法者不应该纵容中共的影响力渗入美国年轻人及美国社会。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华盛顿报道。
为了帮助贫困国家接种新冠疫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号在一场线上的疫苗筹资会议上向他国募款。同时，美国今年已经捐款20亿美元帮助疫苗的分配。不过，中国生产的疫苗却因为效力和安全性遭到质疑，使北京的疫苗外交受阻。详情请听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为了确保疫苗公平分配以及寻求进一步加速疫苗接种的方法，美国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在周四举办一场线上募款活动，替2019冠状病毒疫苗实施计划 COVAX 预先市场承诺机制募款额外的20亿美元，用于为贫穷国家购买未来的新冠肺炎疫苗，以确保疫苗不会只流向富裕国家。疫苗实施计划 COVAX 是一项让全球公平获取新冠病毒疫苗的倡议，确保疫苗在全球能够公平分配。布林肯在开场致辞中说到，额外的20亿美元资金能够帮助 COVAX 目标，从原本向92个中低收入国家中至少20%的人接种疫苗，提高到30%。布林肯说
：“We need to produce more safe, effective vaccines, and we need to distribute them more rapidly.”
我们需要生产更安全有效的疫苗，而且我们需要更快地进行分发，因此我们呼吁合作伙伴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一起工作，以支持紧急疫苗的生产、供应和交付需求。
布林肯提到，美国已经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捐款20亿美元，并承诺在明年继续提供20亿美元，不过他没有提到美国是否会再额外挹注资金。此外，布林肯也在4月5日任命前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史密斯 出任国务院全球新冠疫情应对以及健康安全协调员，分管美国就新冠疫苗在全球展开的外交工作。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代理署长斯蒂尔在活动上就指出，
新冠病毒以及变种病毒的迅速传播表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全球大流行中独自行动，尽快给尽可能多的人注射疫苗是减少生命损失、结束疫情大流行，并使我们朝着经济和社会复苏前进的唯一途径。
此次的与会者包括世界各国领袖、国际组织领导人以及大型的企业高管。根据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公布的记录，在活动中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做出了近4亿美元的承诺，包含丹麦、瑞典、荷兰等国家和谷歌、盖茨基金会等大型企业和基金会。除了资金支持之外，活动还宣布了支持通过 COVAX 进行疫苗共享的承诺。根据这个计划，各国能够将在全球范围内向 COVAX 捐赠新冠病毒疫苗。例如新西兰就在活动上承诺将捐赠超过160万剂的疫苗至太平洋地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活动上表示， COVAX 证明是有用的，但是需要世界各国在政策和财政上的承诺。
There remains a shocking and expanding disparity in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疫苗的全球分布仍然存在着令人震惊和扩大的差距，部分预先市场承诺机制中的国家尚未收到任何疫苗，或是没有收到足够的疫苗，有些国家也没有按时收到第二轮疫苗。
不过此次的募款活动成员并没有中国，中国外交部在今年一月初曾经宣布将提供 COVAX 1000万剂的新冠肺炎疫苗。不过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机制，参与 COVAX 的疫苗需要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使用审核程序。根据世卫提供给本台的资料，目前中国国药集团的中国生物北京公司以及科兴疫苗皆在审核当中，需分别等到四月底、五月底才能够完成审批，而康希诺生物在四月才开始提交数据。新冠疫苗研发之后，疫苗外交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点之一。不过中国生产的疫苗在效力和安全性上受到质疑，波兰政府在4月9日就公布决定不采购中国疫苗。而近日中国制的疫苗灾情也不断传出，除了本台日前报道智利大规模接种中国科兴疫苗之后确诊数不减反增，全国再度封锁之外，巴西和土耳其也传出确诊数激增的消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于今年的3月15日至18日访问日本和韩国的时候，重申了加强美日韩三边联盟的重要性。时隔一个月，日本首相菅义伟4月15日抵美，将于16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首脑会谈。作为首位与拜登政府会谈的外国首脑，菅义伟与拜登的会谈议程备受世界注目。有专家分析，美国应该积极地推动三边联盟稳定，以消除盟国内部的分歧。以下是本台记者一冰的报道。
在此前美日外交部长及国防部长二加二会谈中，双方曾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3月16日发布的美日联合声明强调，美国和日本承认中国的行为与现行国际秩序不符，对联盟和国际社会构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挑战。美日国防部长重申了对中国在南海进行非法海事活动的异议，同时对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状况表示严重关切。美日两国领导人上一次在联合声明中提到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在1969年，当时日本尚未与中国正式建交。据路透社报道，菅义伟在东升前往华盛顿之前曾表示，希望能基于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共同价值观加强美日联盟，以保障印太地区的区域安全。除此之外，两国还将就气候变化、供应链弹性、全球半导体短缺与新冠疫情进行深入磋商。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马克纳伯4月15日在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网络研讨会上表示，
在二加二对话中有关于中国践踏国际秩序的讨论，这确实反映了我们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密切关注中国和中国周边在发生什么， 无论是在新疆的人权迫害、对香港民主的破坏，还是对台湾国际海域的入侵，以及很多和台湾建交的国家转向中国政府，这些都是北京在做的，是我们认为践踏国际秩序的行为。我们必须在与盟国对话时将中国作为重要议题，未来也需如此。
据路透社报道，随着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纷纷对涉疆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后，日本内部就是否跟进制裁产生了分歧。日本外务省一名官员对路透社表示，在菅义伟访美后，是否会就人权和台湾问题发布两国联合声明尚未确定。2007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建立四方联盟，剑指中国。随着印太地区战略局势的变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日前的韩国之行中再次提及四方联盟，号召韩国加入，此举引来中国外交部激烈反对。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兼韩国事务主席车维德在网络研讨会上分析说，
韩国已经收到了加入四方联盟的邀请，但是韩国方面尚未做出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韩国就多项决议做出决定的能力。韩国内部产生了与拜登政府推行的外交政策的分歧，韩国似乎是为了避嫌，不想做出孤立中国的决定，在这方面美国可以做更多。
谈及台湾局势，车维德就韩国能否为台湾提供保护持保留态度。车维德提及韩国此前公开谴责缅甸军方，是因为中国并未参与缅甸事务太多，因此韩国愿意就此发声。他认为本届韩国政府并不会制定针对台湾和南海局势的战略。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韩后，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4月3日在福建省厦门市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积极寻求修复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关系。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正在积极推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事宜。戴纳伯对美日韩三方联盟保持乐观，
多方的对话不仅仅在于建立联盟，还在于联盟如何更好的合作。拜登这届政府致力于尝试多种努力，并继续将在维系三国利益和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伊斌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5号在总统府接见了美国总统拜登派遣的资深访问团。蔡英文在致辞时强调，台湾很愿意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阻止冒进以及挑衅行为。美国前联邦参议员杜德证实，自己是应老朋友拜登的请托，为重申美国对台湾伙伴关系的承诺。以下是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周四上午在总统府接见杜德访团一行人。蔡英文在致辞提及，美国总统拜登在参选时已经表达要深化与台湾的关系。从他上任以来，台美关系也持续稳定发展。蔡英文对于拜登政府多次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表达感谢之意。他同时也提及，近来中国频繁派遣军机军舰在周边的海空域进行军事活动，不仅改变印太地区的现状，也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台湾作为积极贡献国际社会的一份子，我们非常愿意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包括美国，共同守护印太区域的和平及稳定，并且阻止冒进以及挑衅的行为。
来访的杜德也证实，这一次访团成员横跨美国两党，包括共和党籍的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以及民主党籍的斯坦伯格。
今天我们在此共聚一堂，是应我的老友拜登总统的请托，为重申美国对美台伙伴关系的承诺，以及美国对美台共享的众多利益上深化双边合作的坚持。
杜德指出，拜登政府其实是个可靠而且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有信心拜登政府将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并且支持台湾积极投入自我防卫。共和党籍的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致辞特别强调，美国不管是在民主党或是共和党的领导之下，对于台湾一向都非常支持。他说，美国不同政府的支持有时出自不同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觉得有必要支持台湾的民主发展，这是事实。 但是有几届政府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不在意是否稍微惹到中国。
Well, I can tell you one thing about President Biden's administration.
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件关于拜登政府的事情，他心里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不是要惹怒谁，而是要支持台湾所打造的卓越民主之路能够持续发展，这是他唯一的所求。这就是参议员杜德斯坦伯格以及我本人来到台湾的原因。
在杜德访团一行人14日抵达台北松山机场时，根据台媒联合报报道，有民众目击爱国者飞弹车组中的微波雷达车驶出营区，被部署在机场临近的大直桥下，外界解读为国军启动防空作战，以确保美方人员的安全。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15日上午赴立法院备询前受访时做了澄清。
我了解的就空军他通常就跟这个地面部队各作战区每个阶段都有做这个战备任务训练嘛，那空军也是一个历史一个训练，他训练的场地也一定是跟他以后战备有关的地方，是吧？都是一个例行的，没有刻意去针对什么案子来做这个。
杜德访团访台的同一日，中国海事局14日一早就公布，4月15到20日每天早上8点到傍晚6点要在台湾海峡近南澎列岛进行实弹演习。邱国正说有没有挑衅会持续关注，但他的确有发布在某个地方有禁航，其他的话都会持续注意。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去年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不过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表现亮眼，整体产值突破台币3.2万亿元，约合1142亿美元，一举跃上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台湾的行政院为了维持并扩大供应链的优势，祭出了三方突围的策略。请听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在全球芯片荒纷纷向台湾求援后，世界各国意识到芯片制造的重要性。其中美国宣布投入500亿美元扶植美国的芯片制造业，欧洲芯片联盟也将募集300亿欧元打造半导体产业，中国也将倾力发展第三代半导体。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15日在行政院会中，针对美中科技战下台湾半导体前瞻科研以及人才布局的报告才是，当全世界急于要加大投入半导体供应链的此时，台湾早已经稳居领先地位，政府应该积极打造科学园区作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基地，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的半导体聚落。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
台湾要如何维持及扩大供应链的优势，要如何确保产业人才的供应无虞，再再都需要政府提早做好布局。
台湾喊出要在2030年矽制程突破1奈米的发展目标，不过台湾也面临三大难题。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产业创新组主任王英玉表示，
在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确保半导体人才供应？那第三个则是，那在国际的竞争当中，关键的材料或者是关键的设备，通常都是国际间掐脖子的重点之一。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当中，避免掉落入被掐脖子的危险？
台湾提出的三大因应策略，包括在扩大晶圆制造的竞争优势上，持续壮大串联竹科、中科、南科、西部、矽谷的半导体产业聚落。人才方面，将由企业、大学共同设立3到5所半导体研发中心，挑选1到2所大学新设国际重点领域的研究学院。在材料方面，主要是掌握关键化学品自主，确保材料优化参数不外流，并且建立在地战略供应链。台经院研究员刘佩珍直指，台湾缺乏的设备与材料要补强，先进制程持续拉大其他竞争对手的差距。另外，台湾也不应该集中在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一家厂商，整个供应竞争力都该增强。不过刘佩珍也不认为欧美争相砸大钱投入半导体产业就一定能有成效产出，
特别是欧洲的部分，它的8寸厂还是比较多，那先进制程更不要讲，它其实这个整个基础的部分还是非常 的缺乏。
半导体产能供不应求引发世界开始关注台湾占有半导体高生产比重的问题。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日前受访时认为，半导体短缺与晶圆厂所在地区无关，主要是疫情促使供应链存货增加，中美贸易紧张与疫情加速数位转型三个因素所致。其中供应链存货增加与贸易紧张两个因素都是暂时性，数位转型是一个改变的趋势。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指派他的最好的朋友杜德率团14号访问台湾，中国海事局则公布15号在台海周边实弹演习。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认为此举有针对性，理由是访问团落地后解放军才公开宣布禁航区。据悉，目前多国正在台海、南海、东海进行军演，各国的船只加起来估计有40-50艘。详情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指派他口中的最好的朋友前美国联邦参议员杜德率团访台的同时，中国海事局公布15号到20号之间在近台湾海峡的南海、南澎岛周围海域进行实弹演习。对此，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15号在立法院被询被问到此事时研判有针对性。张哲平说，
就我们的看法，他其实是比较具有一点针对性，
嗯哼，
比较具有针对性，对，
所以是临时宣布。
这个在之前他并不是属于他年度训练计划的一部，
是
在这个时段里面，那我们认为他是临时性的宣布要做这个军演，
是，
并且在媒体他们自己的官媒也做了这些所谓的论述。
国民党及立法委员李桂敏质询实际上发生冲突的几率和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张哲平研判不高。他说，因为解放军划定的区域很小，跟台湾有一点距离。
其实他划这个区域我们没有把它定调为演训。
国民党及立法委员江启臣指出，解放军在台海周围演训频繁。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除了15号演训以外，解放军13号到17号也已经在广东一带实弹演习。
实际上，它是两个接连的演习，并不是只有一个15到20而已几乎这段时间常常在演习也不是说只有谁哪一个这个官员来访的时候才有的。
江启臣追问，现在在南海、台海到底有多少演习在进行？秦刺室次长杨敬瑟中将说：“
这个数量是非常多，那个我们私下可以再跟委员详细的报告。
不能对外讲，是不是？
不方便。
这个是全世界都看得到的吗？
这个不适合在这个场合报告。
我们都看得到，每天我们在东海、
大概有多少量？
台海跟南海都有。
有没有超过？
有没有超过这个几十艘，
有
或者百艘？”
百艘
没有到达百艘，几十艘是有，如果通通加起来的话，四五十艘左右。
航空母舰有没有？
航母舰也有，
也有，大型的船舰，
对，都有。
那整个态势跟以前比较起来呢？
在南海区域其实变化都不大。
民进党及立法委员王定宇质询也指出，在印太地区不只看到台湾或中国的军演，3-4月间还有多国的军演。
之前329到3月31号是美国、澳洲，他们两边是有共同防疫条约的。那4月6号到4月7号是美国跟马来西亚皇家航空联合军演。现在此刻，罗斯福号在巴士海峡附近跟菲律宾的大概菲律宾派的一千个兵员呢，那罗斯福号700个进行美菲在他们的联合防御条约下的一个军演。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QUAD 四国加上美国的盟友进行相关的军演。329的时候，美国跟日本在台湾的东北侧也有进行相关的军演。
台湾军事评论员齐乐毅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评估解放军发布15号实弹演习肯定是一个针对性的演练，而后续要看实际的规模，如果只是在海岸边也没有什么。
沿海都有在演练，他不来他也在演练，但是因为你来了，我就把这个讯息可以把释放出去。每当台美关系在升级的时候， 他就来搞那么一下。
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宋学文也认为具有针对性，不过是一连串的事件，二性螺旋力道加码的结果，美中各自都在拉拢自己的盟友，新冷战形势就是纠团打团对战。
中国能够找到的出口其实不多呢，在印太地区，他要找哪里去耀武扬威，或是找哪里去加一些军事上压力，大概就只有东沙群岛、南海或是太平岛。那你南海假如说你去弄菲律宾这些国家、马来西亚、越南这些国家，它会变成至少有六个国家面对它哦。它弄台湾的话，大概两三个哦，日本、台湾跟这个美国。
宋学文认为，美中两强在印太地区展示军力的时候，有一个聚焦点都是与台湾有关。
那真正的后面的本质是美中两强在争夺印太地区的谁的军事主导权比较大嘛。并不是因为说台湾主动的做了什么事，去招惹中共派这个东西来，都不是嘛。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针对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国民党1949年退居台湾后，丧失了代表全中国的合法地位。台湾陆委会星期四表示，中华民国已成立上百年，台湾从未属于中国。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在记者会上说，中华民国成立迄今已经有110年，台湾从未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更不会是。他还指出，这是基于国际法原则和历史事实和现实，中共单方面是无法改变的。邱垂正还指出，如果中共以消灭中华民国作为两岸关系发展的终点，台湾绝不会接受。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星期三发推说，她的丈夫已经失踪1100多天，现居美国的她决意回国，并请求中国驻美国使馆发放她入中国的签证。耿和写道，中国政府一直不告诉其家人高志胜关押的地点，也不让家人与其会见或通话，她怀疑高志胜已经去世。他表示，如果高志胜确已身亡，他请求当局送还其骨灰。他还说，他已经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决意回到中国与丈夫一起坐牢，请求大使馆发放他的签证。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日前表示，有意为台湾总统蔡英文颁奖，引发舆论关注。加拿大众议院星期三通过提案，指出蔡英文是理想的人选。总理特鲁多也表示会继续赞助这家论坛。致力于保护记者免受迫害、推进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承印香港大纪元时报的印刷厂星期一再次遭到蒙面人的迫害。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应该停止对独立媒体持怀疑态度，确实保障新闻自由。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